你知道达文西的蒙诺丽莎不叫蒙诺丽莎吗？解析为什么艺术作品不该被命名限制。分享者，文学与艺术工作者王琦老师。西元1550年，乔尔乔瓦萨里 Giorgio Vasari 献给佛罗伦斯公爵的出版意愿名人传 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Painters, Sculptors and Architects 是一部共有十册的艺术史巨作。除了详细记述了艺术家们的生活之外，瓦萨里无可避免地也讨论了艺术家的作品和发表了评论。值得注意的是，他使用内容、地点或作品中特征的方式来指称作品，而非作品的名称。这是因为，在当时，作品根本没有取任何名称。从古典乐时期流传下来的传统是，作曲家们只为他们所编写之曲目标上数字以供区分。即使大名鼎鼎的作品，例如达文西的蒙诺丽莎 Mona Lisa 和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Moonlight Sonata， 创作者本人都不是这么命名这些作品的，这些名称是由其他人后来冠上的。事实上，为艺术作品命名完全是现代才有的事，不确定精确是从何时及何处开始，直到今日，艺术作品的名字仍然相当普遍地是由艺廊老板、馆长、评论家或赞助商来定，而非由艺术家本人。追寻这项发展背后可能的原因，我们从惠斯勒最有名的画作《惠斯勒的母亲》（Whistler's Mother） 中可以窥端倪。至少，他后来的名称是这样。在1871年，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本来要拒绝展出这幅作品，因为当时成交的名称为《灰与黑》的排列组合 （Arrangement in Grey and Black）。普罗大众和学院成员都想要一个更具描述性的名称，所以惠斯勒为了展览被迫取了一个副标题艺术家母亲之肖像 Portrait of the Artist's Mother， 由此逐渐演变成后来为人所知的称谓。这让人不禁疑问，名称真的如此必要吗？如果画家画了一只猫，把这幅画称作猫，好像没什么意义。字面上的描述的比较清楚的名称像是我上星期四画的一只稍微看向右边的小黑白猫，也好不到哪去，甚至还会影响观感。取名黎明十分郁金香造成的严重喷嚏也同样没有意义。惠斯勒在1890年写出了灰与黑的排列组合事件带给他的困惑，对我来说，那幅我母亲的画作非常有意思，但是对大众而言，他们干嘛要？也怎么会在乎那幅肖像画的是谁？然而对某些人来说，名称似乎十分重要。我最近参观了一个展览，看见一幅很奇妙的景象，一位女士匆忙地在展览室里头走来走去，专心地查看每一件画作旁的名称和介绍，但对于画作本身却都只有匆匆一瞥。尽管如此，至少她比那群爱照相没办法不透过 iPhone 观看世界的人要好一些。然而，和那位女士一样的人也实在为数不少。我们常常可以在美术馆或博物馆里看到一群人，热切地看着或听着导览人员，甚至比他们花在看展览品的时间上还多。节目介绍和冗长的解说，通常比他们试图描述的主题还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展览厅可能空荡荡，但是艺术家访谈的影片总是围绕着一群观众，就像蜜蜂围绕着花朵一样。当被问到为什么他们会如此感兴趣的时候，人们常常的回答是，如果不知道作品名称或相关资料的话，担心会看不懂。为什么人们会有这种感觉呢？可能想法是艺术和一般人之间有一些隔阂，或是艺术界营造出的神秘感，但是我们要揭露的其实是更深层的核心概念。所以，在认定这是完全自然的反应之前，让我们更精确地厘清这个问题。是什么使人相信，比起自己亲自去看一幅画，读其他人写的文字或听其他人的评论，会更有益、懂更多、更有意思或更重要呢？毕竟，艺术家们已经不知说过多少次，谈论艺术是没有用的。画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正是无法以言语描述出来的部分。乔治·布拉克 George Black 试着解释一幅画的人，通常都挑错重点了。巴勃罗毕卡索 Pablo Picasso， 如果你讲得出来，干嘛还要画？ 谈论一幅画是没有用的，一个人永远讲不出来，他只能在周围绕圈圈。法兰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一位艺术家无法深论其艺术，如同一棵植物无法讨论园艺学上。考克多 Jean Cocteau。 如果你觉得需要写一篇精彩的独白来解释你画作的起源、意涵和意义，那么或许该想一下你在创作的是一件艺术品还是一篇论文。一件艺术品能够独当一面，它不需要任何解释。况且，当你在处理艺术这个主题的时候，你在处理的是高于语言的媒介。为何要让艺术委曲求全呢？蒙诺丽莎有需要一个画框吗？这些观点真的很值得你来思考看看。如果你在艺术这个主题上想要了解更多，也欢迎你来学习我的线上课程《美术老师莫教的艺术欣赏课》，你将能破解艺术领域的三个迷思，以及跳脱创作框架的练习，让你的艺术创作不再仅限于某些特定的框架，更能发挥你的创意。你还能学会三项辨识真假艺术的指标，让你在鉴赏艺术作品时可以分辨出真伪。期待你也能跟我一起享受艺术带来的美好生活。